主后2018年7月14日华裔礼拜，讲道者何沙传道，讲道题目复活耶稣与你同在。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安。
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无论我们生命生活当中遭遇什么，主时刻都与我们同在。好吧，我们现在一起起立，一起开口敬拜赞美我们的天父。
奉神应许在
你，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
祝你永远与我同在，你是信实的神。
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
我每天靠你丰盛应许，
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
主要宣告你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
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丰盛应许降临，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
坚固磐石，
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
坚固磐石，我敬拜。
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
谢主，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也在你的话语这样子，在你的话语当中这样子清楚的应许我们。约翰福音14:15-17，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既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是的，因为有耶稣的缘故，我们认识这位圣灵，他已经赐下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我们只要敞开我们的心，邀请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我们请姐妹来唱。
追求你，主，我 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里，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来领日降于你。
在当中，心中有愁烦劳苦的，就我们都摆列在你面前。我们要求圣灵进到每个人心里，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
我需要主你的恩膏，
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
圣灵啊，我好爱你。
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里，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与真理，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里，无人
邀请台下弟兄姐妹，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自由的来敬拜爱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
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的天父，我的敬拜，我敬拜你，在灵里这里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我的天父，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在灵里这里我要敬拜你，我的天父，我敬拜你，我要敬拜你，在你真理里我要敬拜你，我的天父，我要敬拜你，我敬拜你，在你真理里我要仰望你，我的天父，我仰望你，我的天父，我仰望你，我的天父，我要全心仰望你，我要敬拜你，我的天父，我要敬拜你，我的天父，我要敬拜你，我的天父，我要全心的来敬拜，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我要在灵与真理。
他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得以在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来向你祷告。所以主，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有时还是会软弱，但是主耶稣，你差派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 主耶稣，愿圣灵的帮助，我们的生命要再一次的来为主而活，再一次的从软弱当中站起来。愿主，我们相信在我们软弱的地方，主耶稣你要彰显你的刚强；在我们不足的地方，主耶稣你要彰显你的丰富。所以说，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我们将我们的软弱、将我们的不足、将我们的缺乏都摆在你的面前。所以说，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就是求，就是求你差派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话语，再次加添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说，不论我们认识你有多久，但觉得说我们的心还是有时候会冷淡。当我们看到那需要被关怀的人的时候，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会因着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缺乏，所以说我们不敢用力的去关心他，踏出去关心他的这个步伐。所以说我们求你这样子透过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话语，加添能力到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当中。当我们看到那需要关怀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就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能力，我们就走过去关心他、关怀他，甚至为他祷告。因为主耶稣这个能力不是出自于我们，乃是出自于主你从天上倾倒下来，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因为主耶稣，当我们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是为主你而活的。主耶稣，求你圣灵再次与我们同在，坚固我们所不足的地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常常与主你同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主你让我们活出的样式。比如说我们当中有身体软弱的，比如说求你就坚固我们；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比如说求你大大的医治我们；比如说我们有缺乏的，比如说你的丰盛就叫我们的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软弱、在缺乏当中看见主你的丰盛。所以说，恳求你恩高何撒传道的口，让他今天在传讲主你的信息的时候，每一句话语都是主你所要他讲出来的，也是进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的。就是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能够得着满足，得着主你所从天上倾倒下来的恩高，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来离开这个会堂。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恳求，这是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我要追求你，
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请你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里，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与真理里，
主，我要追求。
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全意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里，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与真理，
开始宣告，主，我要追求你。
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意，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与真理里，
主，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主，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我们的敬拜都能在主的真理里，能和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他。愿主悦纳我们做献上的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在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献上我心》。
天父上帝，谢谢你，感谢你在一个礼拜，你设立安息日， 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在这里歇息。主，我们要在这里更亲近你。天父上帝，祝福我的姐妹，我们的弟兄，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今天的敬拜里，我们的心更加与你连结亲密。也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耳、受教的心，来继续聆听你真理的道。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4章36节的第一段到48节。今天我们不照经节来念，但是今天我想要用一个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们要仔细一点，就是姐妹们呢，好像是旁白来诵读，像是旁白叙述的经文。那弟兄呢，只要有耶稣说，耶稣说什么，就是耶稣说，然后弟兄就来读耶稣说的话，这样了解吗？这个经文当中可能描述，然后说到耶稣说，或者是耶稣再说，这都是姐妹来诵读。那弟兄就把耶稣说的话，请你们在弟兄在诵读耶稣说的话的时候，真的是要感受一下耶稣说的话。好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好，我们姐妹，我们是一个旁白者哦，预备起，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
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今天要用这段经文来分享复活耶稣与你同在。美国的教会通常是星期一休息，其实我们的教会现在也都是这样子，全职同工包括牧师传道，我们都星期一休息。这个故事是一位在华盛顿州牧会的牧师，复活节后，这个牧师因为经历教会中很不愉快的争执，牧师长久压抑，让他决定喊他的师母开车远行一天散散心，离开这个都市，就好像离开太平境一样。好，太平境也是一个都市，进入极静的旅程，进入山区。在这个极静的旅程路上，牧师不知不觉越开越快，时速超过140，牧师都不知道。 在他身旁的师母提醒，好像牧师完全都没有听到。不久路边就出现一辆警车，我们知道美国警车马上就哦一哦一哦一，就从背后闪着警笛追了过来。警察拦下后，警车跟牧师所开的车就在停在路边。这个警察走过来，大家有看电影就知道，就要来检查什么？嘿，警察驾照。这位牧师他拿皮包，从手中就掉落地上两张卡片。警察看到一张是驾照，另一张是牧师证。这个警察，如果你是警察，来，我们很像警察的阿护兄，警察看了说了一段话：小心前面，小心前面，大概在十英里的路上有一个弯路，虽然礼拜一车辆少，但是还是很危险。这个警察就只问了这一段话，只说了这一段话，他没有问任何话，也没有开罚单，就走了。这时，牧师和师母就在这个路边呆呆坐了十分钟。他们继续往前开吗？没有，牧师开车往回走。路上牧师就对师母说：你知道我们刚刚遇见谁吗？师母说：嗯。牧师再问：是谁啊？师母说：是耶稣，他救了我们。假如我们没有被拦下，恐怕我们已经命丧山谷下了。弟兄姐妹们，你同意师母说的话吗？我看到姐妹有点头。我想再问大家一句话：你的生活当中有遇见耶稣吗？今天算是复活节后的第三个主日。过去两周，不论是牧师或是恩泽传道，我们都不断地重述耶稣复活的故事。在我们的信仰，基督的信仰非常重要的两个事件，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的出生还有他的复活。当圣诞节这个节庆渐渐商业化之后，似乎这个节期要传达给世人耶稣降生是神爱世人的好消息，渐渐失落了。还好复活节没有受商业化影响。我们也在两个礼拜前，我们也在圣歌队喜乐室内乐团的赞美当中，我们欢庆耶稣基督的复活。 无论是牧师或是恩泽传道，也都提醒我们如何要让这个节期那一刻的闪烁可以继续光照我们如常的生活，让基督复活的大能可以透过每一个今天坐在这里跟随基督的我们，基督复活的大能可以彰显出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耶稣，我们看到当耶稣受难被钉之后，他复活，他又回到门徒当中。耶稣面对惊慌害怕关在门房里的门徒们，耶稣仍然用关怀的心以及话语来坚立门徒失落的心。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耶稣来到门徒面前所说的第一句话，愿你平安。这个平安的祝福不再是好像犹太人惯用的问候语，小弄小弄，这个愿你平安是愿平安归于你们。这句话有除去一切恐惧跟害怕的这种救援的功效。耶稣说这句话是充满了关怀跟力量，是真的希望平安归于这些害怕的门徒。当我们心里失落恐惧怀疑，当被这些情绪占满的时候，其实仍然是不容易相信眼睛所看见的。如同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所记载的，门徒不认为看见了耶稣，以为见了鬼魂，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为什么愁烦呢？为什么心里起疑惑呢？这个愁烦的意思就是动摇、纷扰、惊慌。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就是你们为什么心里还在怀疑、在议论呢？所以耶稣知道门徒害怕，他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他看到门徒还是那样的惊怕，觉得好像见的是鬼魂。复活基督再进一步的向门徒显露他那被那受钉痕的手跟肋旁，这是耶稣爱的记号，更是他复活的证据。我们看经文41节，经文里面记载他们欢喜，然而还是不敢相信。虽然亲眼目睹证据，可是他们亲眼看到这个证据只是让门徒们惊讶而已。所以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欢喜，但是还是不敢相信。虽然看到这个神迹，门徒只是惊讶，并没有带他们进入真实的信仰关系。所以耶稣最后他更进一步的透过吃要消除门徒的疑虑，让他们知道你们看到的不是鬼魂，因为鬼神是不会吃东西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就是要去安抚门徒的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门徒经验那么大的撞击，其实真的不太容易相信。 我们的心其实也常常处在摇动不安的状态当中，所以耶稣会说，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一念呢？我们很容易受外在的一些动荡、一些变动或是一些话语影响我们的心。当我们心若一直处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状态，其实真的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的信仰它的奥秘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信仰必须要先有信。基督的信仰奥秘之处，就是上帝跟人的连结，看不到，但是我们相信它存在。所以信仰必须先要有信，然后在这个信仰中慢慢在这个实践中明白，然后可能后面才会发现真相。所以一般的人都必须要看见才能够相信，后来才能够采取行动。如果就这段经文，如果严格的来说，路加记载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一群亲自看见复活基督的门徒，好像并没有因为看到、摸到而相信。四十一节就说他们喜得不敢信，所以看这些门徒，也看看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的信，其实也像门徒一样。在理性上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了，但是有时候犹疑的心、犹疑不定的心或是迟钝的心，使我们无法真正的信。所以我们要很诚实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很诚实的再一次看自己。其实我们的信心有时候是软弱的。有一位退任的长老鼓励我这位年轻的小驴传道，他提醒我不要看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光鲜亮丽的外表、医师教授的头衔，其实我们都是很软弱的。我们都跟门徒一样，在遇到人生的困境、苦楚、问题的时候，摸不着、得不到耶稣回应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容易就愁容满面了。所以我们的信仰，这个台语讲哇哇耶稣给我们信的什么死死的死死去，所以我们的信用是这样吗？我们的耶稣够啊，但是敢是给我们信的死死去，对吗？说对吗？信到死死去，这是我们的信用吗？这群已经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门徒，其实很可能都还在观望，但是耶稣他真是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仍然不嫌弃的。如果刚刚我们读那个经文，耶稣说了几次话，男生弟兄是不是不断的说耶稣说，耶稣又说，耶稣再说， 耶稣 不放弃，他知道他们还是不敢相信。耶稣没有说龙跟头啊，然后我有讲对不？好，我唔敢讲落去龙跟头这句话，我安那学起来啊吼。耶稣没有放弃，他一再的对门徒说。所以这段经文很重要的，44节到48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复活的耶稣再亲自的向门徒解释圣经上的话，提醒这些门徒回忆耶稣以前对他们说过的话。耶稣不厌其烦的在亲自的向门徒解释，让他们知道你们目前所看到的所经历的就是应验律法书先知书指着他所说的话。我们知道门徒的心其实还在摆荡，不太敢相信，但是经过耶稣的复活，在这样的一个相遇的经验，圣经，如果你的手边还有圣经，你会看到耶稣亲自的解释圣经，让他们明白，耶稣开启他们封闭的心，使他们明白了解此刻的他们正在经历圣经上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的话相当相当的重要，真理的灵，真理的道，可以让我们的心被坚立起来。所以耶稣即使给他们看，他们在怀疑，所以耶稣再次的亲自向门徒解经，让他们明白耶稣开启他们封闭的心。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知道这群门徒犹疑小信，但是耶稣他还是敢用这些小信的门徒啊，他宣告并且派遣他们能够成为这些事的见证人。所以门徒，这些小信的门徒居然要接续耶稣的工作啊，要继续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遍及全地。真的，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现在都在经历。所以门徒承接见证基督复活故事的这个使命，他们的信心还没有因此而茁壮，所以这群门徒他们信仰的重建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连接复活基督的故事，才成为他们真实的信仰。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复活节每一年我们都会过，每一年复活故事不断的重述，不断的在说，我们信仰生活的实践，相信复活就是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见证复活的恩典，不只是说这个复活的故事。我们要如何让这个复活的故事成为桥梁，让人们在他们个人的生命故事可以看见上帝的故事。耶稣给我们很好的示范，耶稣以他自己的生命， 他的生活模式来见证传福音。耶稣亲自走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真实的信仰，复活的故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故事，怎么样让跟这个复活的故事连接起来，这就是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成为这故事的见证，如何帮助我们身边的人，熟悉我们的人，他们是最直接看得出来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因着复活的基督而有改变。这个礼拜有一位姐妹，她分享她这个礼拜的经历，她说她晚上运动，去运动场运动走路的时候，她在去的过程当中，在红绿灯的十字路口，走到红绿灯停下来，在另外一边，他的左手边暗暗的也有一位太太停下脚步，因为是晚上人不多，所以这个姐妹在停下来那个时候，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停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四处观望一下，我们的姐妹她正在往旁边看了一下，这个姐妹的眼神她没有闪过也没有避开，她就像她平常很自然的用微笑看着跟她停红绿灯的那个老妇那个太太。其实这个太太的样貌，可能我们闪过一秒看的时候，其实是不会让人再多停留一会的，因为这个妇人蓬头垢面，她是一个拾荒的妇人，大家想象一下拾荒妇人的样貌，一定穿的不会很好看，如果是你停在红绿灯，可能看一下然后就可能就这样子了哈。我们的姐妹在那停下来的那几秒当中，她用她的微笑回应那个老妇，当绿灯亮的时候，她要准备往前走，居然这个老妇骑着她的三轮车骑到这个姐妹的前面，就是要挡住她。哦，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这个失望的老妇要做什么？这个姐妹当然她有警觉，本能的反应还是保持距离。你们猜接下来发生什么事？这位微笑姐妹跟这位拾荒老妇居然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一个小时。拾荒老妇可能是因为这个姐妹对她微笑，不知道是不是她的生活当中很少人对她微笑，所以她主动来到这个姐妹的面前，她跟这个姐妹就说了她自己的故事。姐妹听了这个妇人说着自己年轻时的故事，老妇居然拿起她身上的身份证给姐妹看， 姐妹非常的惊讶，这位六十多岁的妇人，我们知道身份证，你身份证是放65岁的相片吗？不是嘛，都是年轻的时候。这个姐妹真的很惊讶，这个老妇人年轻，非常的漂亮，但是这20-30年的沧桑让老妇变样了。所以听了这个妇人的故事，姐妹也分享她的故事给这个老妇人听。当然姐妹分享她故事的时候，她也讲福音指这个拾荒老妇听。结果拾荒老妇哭了。姐妹，这个老妇人有手机吗？没有啊，所以姐妹不太可能留手机给她。我们的姐妹有跟她介绍太平进教会，她会来我们的教会吗？我们不知道，但是在那一刻，在这个对遇的一个小时，我们的姐妹跟这个老妇人还有上帝，他们的故事交融在一起。对门徒来说，耶稣基督复活，他们真真实实所经历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门徒生命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改变顺服。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真的看到这些门徒，曾经小信的门徒，他们亲自见证耶稣复活的能力跟真实。保罗他的生命，他虽然没有遇见跟门徒一样的经历，可是他遇见了复活的大光，使他的信仰得到启蒙。复活的基督在现在持续在重塑愿意相信并跟随他的人。不知道弟兄姐妹认识黄美莲吗？大家都认识，她是牧师的女儿，天生就是一个脑性麻痹，她没有办法说话，可是她却靠着她无比的毅力跟信仰的扶持，居然在美国拿到了艺术博士。有一次他在小学去演讲，结果有一个小学生当众就问他说：啊，你从小就这么就长这个样子，请问你怎么看你自己啊？你都没有怨恨吗？黄美莲他转过身，就一一的一，我怎么看自己？他说：我好可爱。第二，我爸爸妈妈这么爱我。三，上帝那么爱我。最后黄美莲他的结论，他说了一句话：我只看我所有的，我不看我所没有的。他写了一首诗歌，一首很美的诗，我如果我能唱， 这是他创作的歌词，也是他亲身经历的故事。他没有办法像你我一样可以唱，他多么希望他能够唱。我来分享，来唱这首诗歌，去感受一下黄美莲的生命经历上帝的爱。完整说出一句话，更别说唱一首歌，但是他却用他能够的方式来见证这位复活的基督。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走到门徒的面前来鼓励安慰这些门徒，门徒生命的改变就是他们去见证 他们的生命跟基督连结那个时刻。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相信基督的复活，就要从我们的生命里来见证他复活的恩典。我们都是上帝他圣言的器皿，我们都是上帝所使用的语言。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复活的基督临在的器皿，这就是见证。复活的基督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
永远与我们同在。
祝你永远
天父上帝，你已经复活，我们也相信复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见证复活的恩典，我们都要成为你上帝真理的器皿。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